2014年，有一组公益广告叫做《回家》，广告里的主角有骑着摩托返乡的贵州农民工，在冰天雪地中摔倒，沾上一身风雪；有从炎热非洲返乡的东北小伙，在返乡途中不停夹着衣服，一落地就快乐地扑进冰天雪地；也有第一次带着女友回家的福建小伙，在风雨中乘着颠簸的小船，终于完成了人生大事。还有分隔台湾、上海两地的兄弟，时隔60多年，终于能在机场见面，相拥而泣。10多年过去，不管时代如何进步，交通方式如何改变，再颠簸、再难熬，也要回家，就像候鸟归巢。这几乎是每个中国人春节的写照。2月初开始，曾经忙碌的地铁上已然逐渐变得空荡，过年前最为拥挤的变成了火车站。据交通运输部预测，2026年春运期间，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95亿人次，预计创历史新高。但如今，在高铁、城网、私家车普及的时代，绿皮火车却再次成为香饽饽。你没有听错，正是那个咣当响、没有空调、硬座硬到硌屁股的绿皮火车。今年春运期间，许多条线路一票难求，有些车次甚至比高铁还难抢。12306上多条绿皮车线路出现售罄的情况。有网友说，抢高铁票没想到，想得退而求其次，坐绿皮火车，结果连绿皮也没了。社交平台上，绿皮火车突然成了香饽饽，有人专门发帖分享绿皮火车攻略，有人晒出车厢里吃泡面的照片，评论区一片怀旧感慨。更离谱的是，有些年轻人没坐过绿皮火车，是专门买票去体验的，说要感受一下父母那一代人的春运记忆。绿皮火车这东西对70后、80后来说是实打实的记忆。那时候春运是什么样子的呢？除了人挤人和人挤人，剩下还是人挤人，车厢里全是人，过道里全是人，连厕所里都站着人。泡面味、烟味、汗味混在一起，20多个小时晃到家，下车腿都是软的。那时过得苦吗？不用说，当然很苦。但现在想起来，又觉得那时候的年味很浓。有网友说，坐绿皮火车才有过年的感觉，大家挤在一起，嗑瓜子、打扑克、聊天，虽然累，但热闹。高铁太安静了，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，像一车孤独的人。这话虽然有点矫情，但好像也有一点道理。当然，冲着情怀去坐绿皮火车的毕竟还是少数。在记者采访中，大部分的人回答是为了省钱。这些年高铁一直在提速，一直在涨价，速度上去了，但票价也上去了，有些热门线路的票价甚至逼近超过机票。问题是老百姓的收入没有同步上涨，对一些人来说，如果没得选，那只能捏着鼻子买，而如果有绿皮火车还在跑，那为什么不坐呢？郑州到广州，高铁2等座约700元，绿皮硬座仅180元。成都到上海，高铁900多元，绿皮硬座200多元。这大几百元的差价，对许多家庭而言，意味着孩子的几件新衣、老人的一些药品、年货的半壁江山。我们再看几趟绿皮火车，峨眉到普雄，全程240公里，硬座18.5元。普雄到攀枝花南，376公里，硬座25.5元。即便长途如荆门到上海松江，1200公里，硬座173.5元，硬卧也不过300元左右。满洲里到哈尔滨600公里，硬座124元。这样一比，大家心里应该有数了吧？这些数字记录着普通人用时间换空间的生存账本。当我们以为高铁很普及，人人坐得起，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人，他们真的不太坐得起。按理说，不少人都是常年在外打工，一年才回家一次，为此而支付一些路费，其实是值得的，应该也是愿意花的，但他们还是选择了省钱。省下的这些钱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在很多人看来，这笔钱还是挺重要的。但这些不是根本问题，背后更重要的是，为什么会有省钱这种思维？有时候我们所谓的贫穷，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缺钱，而是心理上的贫穷。省下的钱给家人花，从表面看，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。忍一忍绿皮车上的不适与漫长，节省下来的钱，家人可以多吃点好吃的，买件新衣服。这种思维才是人均收入不足的真正体现。 要说绝对收入，中国人的收入其实还算可以，毕竟现在一个人只要愿意动，月赚四五千以上基本没什么问题。但在心理上，其实有时候还远远没达到小康的阶段，更不要说富裕了。我只要忍受一点痛苦，就能再省出一点钱来。会有这种想法，说到底，背后还是深深的不安全感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消费率一直低于 GDP 发展水平，就是因为大多数普通人不舍得花钱，也不敢花钱。花钱需要的底气，绝对不只是收入数额那么简单，它背后更需要的是一种松弛感。即便我收入不是很高，也愿意花钱让自己舒服一点。为什么有的人月入四五千，却处处敢花钱让自己舒适，而有一些打工人实际上能做到月入上万，但还是不舍得花钱？一方面是消费习惯所致，但更重要的是，那个月入四五千的人很有可能存在我们看不见的兜底。如果他们自己也只是私企打工人，那么很有可能意味着他们的爹妈是体制内拿退休金的。如果他们自己是体制内的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或者不是体制内的，这个兜底很可能来自于较大数额的家庭财富，比如现金、房子或者其他资产。他们的月收入也许就是三四千，但花钱一点都不眨眼，吃穿用档次都相当高，基本上就是因为有上述这些兜底存在。但是对于坐绿皮车省钱的这个人群来说，他们没有兜底，他们看待钱的感觉与有兜底的人完全不同。有兜底的人，自己月入几千并不重要，他们花钱的时候也会计算，但更在乎的是自己的体验。如果坐高铁能更快更舒服，那就不会退而求其次选择绿皮车，多花了几百没关系，因为背后有个潜意识，这几百块钱以后还会赚来的。但没有兜底的人，即便月入上万，也存在一种潜意识里的恐慌，多花了这几百就意味着自己的余额竟损失了几百元。明明这几百可以用来干别的或者存下，但就为了图个高铁舒服快完全划不来。说到底，很多人是有一种恐惧感，我花掉这个钱以后没钱了，或者收入降低了怎么办？因此他们成了更愿意用身体的不舒服，更多时间为代价来换取便宜和省钱的人群。所以说，内心的不安全感会塑造人们的消费意识。因为教育、医疗、养老这新三座大山始终悬在头顶，孩子上学要钱，生产大病可能倾家荡产，父母老了没有足够养老金，自己退休后也指望不上多少保障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普通人唯一的生存策略就是有100块先存90块，剩下10块只敢买必需品。说白了，不是不想消费，而是不敢消费，不能消费。当一个人连明天的医药费、孩子的补习费、父母的护理费都得提前几年开始攒，扩大内需就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。真正的消费信心从来不是靠发消费券、打折喊口号就能换回来的，它只能生长在收入有保障、风险有兜底、未来有希望的土壤里。很多人说欧美人不懂存钱，其实他们不是不存，而是不需要把所有风险都压在自己肩上。他们的月光是建立在国家兜底之上的理性选择，所以敢把今天的钱花在体验、教育、旅行上。那些收入最普通的人和收入较高的人，生活方式似乎没什么区别，他们都会去一样的咖啡店，都会在一样的海滩上度假，都会坐一样的交通工具。就是因为在他们那里，收入的差别已经不再重要，不管你是清洁工、工厂工人、企业经理人还是医生。而在国内还有个独特的现象，那就是独生子女这一代，一个人扛起6个钱包、4个老人、2个夫妻、1个孩子。可以说这是中国独有的社会实验，一旦有人倒下，整个家庭就有可能瞬间崩盘。所以他们存的不是钱，是抗风险的人力保险。不敢月光，是因为身后站着一整支需要托底的队伍。说实话，绿皮火车火了这件事儿确实让人很感慨。10年前大家都在说绿皮火车要淘汰了，以后全是高铁动车的天下。结果10年过去了，绿皮火车还在跑，而且越来越抢手。这说明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那么快，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速度买单。在这个什么都要快、什么都要贵的时代，还是有人选择慢一点、省一点。也说明这些年普通人的日子没有数据上说的那么好。飞机坐不起，高铁嫌贵，绿皮车重新热闹起来。不是时代倒退，是普通人在价格与生活之间做出的沉默而无奈的选择。春运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来的 其实才是真实的中国。时至今日，也还有无数人在路上，在等待，在计算，在盼望。对于那些在绿皮火车硬座上度过几十个小时的打工人，对于那些因为经济压力无法返乡也无法接父母来身边的异乡人，春节依然是一道沉重的选择题。时代在变，归乡的方式在变，团圆的形式也在变，但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乡愁从未改变。那些奔波的脚步，那些滚烫的思念，那些无声的牵挂，都是为了奔赴一场名为家的约定。但在这个越来越不确定的时代，春节最为重要的不是审视自己，证明自己，去丈量着这一年的成败，而是把这段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自己，这是对于过去一年的劳累最好的回答。你不必功成名就，你只需好好活着，无论是挤在拥挤的列车上，还是行驶在宽阔的公路上，无论是在熟悉的老家，还是在陌生的城市，无论是衣锦还乡，还是留在他乡，只要有牵挂的人，心中有惦念的家，那便是最好的春节。